那么大部分的做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相信腓立比书呢是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之后，那么也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可以说他们很有分量，他们认为说腓立比书呢应该是在那另外三卷监狱书信前。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重要的就是腓立比书是比较独立的，而前面的三卷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都不一样。那么腓立比书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当腓立比写信给腓立比，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大概有十年的历史，已经有十年的历史。所以保罗从罗马书、罗马监狱里面写信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你看在这封书信里，他好几次提到他第一次怎么样到了腓立比，因为那一次在腓立比的经历叫保罗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么按道理来说已经经过十年了，是不是？而且呢保罗不是第一次，不是说自从上一次你的圣徒分别了以后，然后十年以后他才写信问候他们，不是。其实这期间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事实上他已经回到腓立比过几次，所以已经好几次他见过腓立比人的面。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写一封信，这封信呢这个对象是十年前和你分手的，那么你写信的时候，当然你不光是写到现在，你也会讲到十年前，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如果在这十年之内你已经见过这个好几次面了，那么等到你再写信给他的时候，我想普通很少就会提到第一次见面的情况。所以可见呢这件事情在保罗身上才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你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中间的那一种种，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腓立比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圣灵做的许多第一件事情里面，腓立比那次保罗到了腓立比那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简单的一句话，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已经经过十年，这十年保罗没有改变，腓立比的教会也没有改变，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当初他们是兴旺福音，今天仍旧是兴旺福音。所以这里有个教会经过了十年，经过十年的考验，当初是怎样的热心，现在仍旧是怎样的。当初是怎样兴旺福音，他如今仍旧怎样兴旺福音，而且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保罗现在他写信的对象乃是个非常成熟的教会，这个教会经过了婴孩期、少年期，现在慢慢的他进到了成年期，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恐怕最能够叫保罗满意的，每次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喜乐很自然就从他深处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读腓立比书，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放进去。所以这个腓立比的书信啊，你看很有意思。前面呢他讲到他怎么想念他们，讲到为着腓立比的教会怎样感谢，然后从十二节开始讲他自己。那么等一等呢，这个讲到他自己，然后等一等呢，他又从第二章又在那劝勉腓立比的教会。那么从十九节以后呢，你看又讲到他自己。所以然后呢第三章也是这样，第三章呢又是对他们的劝勉，到了第四章呢又讲到他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立比的书信里面一会儿说到腓立比的教会，一会儿保罗说到他，所以这是交通。 交通不只让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交通也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景况。所以一面在这封书信里面看见一个成熟教会的景况，还有呢你看见成熟保罗的景况。所以一个成熟的保罗面对一个成熟的教会，那这个书信难怪是在所有的书信里面最特别的。那么有人认为说啊，这个腓立比的书信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那别的保罗的书信呢，书信是包装，但里面有教训，比方说罗马书就这样，罗马书就这包装来讲是书信，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封信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书里面不光是有书信，而在这个书信里面，那保罗很有次序的，还有系统的，还有条理的，把神的话，把福音真理的道叙述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保罗书信是书信，但它不是像普通的信，普通的信多半都是很普通。我们知道普通的信，有人说你一封信最好的信就是最像说话一样，你和写信的人好像面对面面对谈一样。那么在这么所有的书信里面，大家记得腓立比书就这么一卷书，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些重点，我们等一会儿还要来看，就是因为这封信太像书信了。那么在这里保罗不是板起面孔来讲了一些真理，你就讲真理是非常严肃，你可以想象的保罗的面孔也许非常严肃的，但是不是在这里你看见一个成熟的使徒面对一个成熟的教会，他还记得十年前神怎样在腓立比开工的，从第一天开始到今天，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教会一直是在保罗的心中，他说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了。所以保罗这十年从来没有孤单过，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有一个教会一直做他的后盾，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出门你会碰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情形，比方说前不久就有一个月啊，我们到了南美，到了巴西，也到了智利，有一些的环境根本是个陌生的环境。但是许多时候你想到，不是我们一个人旅行，不是两个人旅行，许多弟兄姊妹家在背后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无论到哪里，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也到了哪里，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一天直到如今，那么那不光是如此，如果我们大家读，比方说我们再看第一章第28节，你看啊，保罗在这里讲的又是讲一些往事。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不光是信服基督的教会，而且是为基督受苦的教会。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所以一直到今天腓立比的教会仍旧在征战中，仍旧为基督受苦。所以保罗可以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那在腓立比监狱所看见，还有现在所听见，那就是罗马的监狱所听见，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虽然他人在罗马监狱，但是他是从腓立比的监狱说起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路上你看见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都是为基督受苦，而且都经历了一些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所以不光是十年来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而且十年来他们可以说征战不停的，他们从来没有歇息过，好像不为基督受苦。所以你看见顺服基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受苦也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他才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那是腓立比十年前，还有现在所听见的，现在所听见是从监狱里面听见保罗的消息。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保罗很自然的又想起什么，又想起过去，想起从前。那么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看第四章第十四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说腓立比，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那么特别指着福州福音刚刚从什么地方呢，刚刚从这个从这欧洲登陆的时候。所以很明显，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光讲的他现在的境况，他乃是和腓立比的教会紧紧相连，所以他很自然的他想到圣灵在腓立比第一次所做的工作，这他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最稀奇的就是内子的果子一直留到今天，我想这是最大的安慰。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工了，但那个果子不见了，可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经过了十年的考验，我们看见说，腓立比的教会仍旧是和保罗同行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保罗去过腓立比几次了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看一节的圣经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人物是。我相信对保罗非常重要，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一个是吕底亚啊，那个卖紫色布的妇人，他应该是个富商才对。那么还有就是医生路加。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大概医生路加在腓立比待了五年，所以难怪有人认为说这个，难怪有人认为说这个亚保罗他看见马其顿的呼声，那么在梦中所看见的人应该就是路加，这个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现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这个可以测验我们呢，这个读圣经到底细心不细心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第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然后第七节，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然后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献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路加应该就是马其顿人，如果是腓立比人就是马其顿人。我们说过希腊是分南北两部，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呢就是亚该亚啊。北边有两个重要的城，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南边的一个是雅典，还有个哥林多，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保罗呢他到了特洛亚，那么现在有意向就是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所以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都是他们，那么到了特洛亚以后呢，就变成我们了。所以你从这里就清楚，那么路加应该在什么时候遇见保罗的呢？那多半就是在特洛亚的时候，他遇见了保罗。好，那么非常有意思。那么既然他们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当然他们就一起就走了。所以呢，到了十二节，你看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十三节，但安息日我们出城门。然后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好了，你再读下去呢，再读下去以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我们没有了。讲的这没有了，所以呢，你再往下去读的时候，你就晓得说，等到保罗，等到这个 等到保罗跟希拉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你看路加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但等一等，我们这两个字不见了。我们两个不见，你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现在这个谁呢？现在路加呢，根本是留在腓立比，没有走，因为走的是保罗和希拉。圣经黎明第17章第一节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那么后来我们再读下去，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提摩太。那么这里面就是没有路加，所以可见的路加在什么地方就待下来，就停下来了呢？就在腓立比就停下来了。好，然后呢，下面就我们就不见了，这几个字都不见。到什么时候再出现呢？我们现在来看，很有意思啊！你看到第20章，使徒行20章。乱定以后，这个乱定就是指出以弗所的变动乱变这个那次的暴乱平定了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你看这里还是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大家记得吧？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就是在第三次环游布道以后，保罗他主要的重点放在以弗所。等到以弗所暴乱以后呢，所以他们就怎样就往马其顿去。那马其顿就是到了腓立比那一带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肯定保罗是到了腓立比，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来到希腊就指的来到雅盖亚，那来到南部，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西里亚、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你看，又回到马其顿。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除了第一次他福音在马其顿登陆以后，那么保罗，你看在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最后最尾声的时候，你看又2次又经过了腓立比。所以他不是，从来就是不是那次以后好像没有和腓立，没有，他没有去过腓立，他已经去最少去过2次，很清楚啊。那么从他到亚细亚去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到了第5节，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看什么时候这个我们出现呢？就是什么？就是出现在等待。出现什么？所以证明在这个时候呢，路加说我们，他又参加了保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腓立比看船5天到了特洛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推断说，大概5年之久，这刚好经过5年了，啊，就是福音第一次登陆。然后呢，保罗，然后这个路加说，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那么这个时候中间大概经过了5年。所以大概这5年，这个路加是一直留在腓立比，所以有人认为是他根本就是哪里呢？就是腓立比的人，因为你在看他描写腓立比的时候，描写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读圣经要很细才可以，你如果不细腻的话，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读不出来。那么这个很明显，你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后来呢，路加呢又和他们会合。所以这个是很明显，这些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保罗在罗马做监写信写腓立比以前，他已经和腓立比的圣徒们见过好几次面。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第一次保罗见他们面所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他已经一再的和他们见面，可见的有一样东西在他里面一直没有恢复过，那个印象深刻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恢过，他没办法把它挥去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在腓立比书，保罗特别讲了从头一天开始。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说到，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你第12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方的头一个城。那么在原文是到了腓立比，它是头一个城，在马其顿的这一方。那么读圣经的学者糊涂了，因为你根据文法，你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指的地理的头一个城呢，还是心理的头一个城，没有人知道。但是无论如何， 在保罗的心中，如果你读了这个腓立比书，你可以知道，在这么多城里面，在他的心上第一座城，那就是腓立比。所以我想他，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印象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那么，保罗到腓立比这件事情，完全圣灵做的，不光是圣灵做的，而且是保罗在神面前学习功课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看保罗当初怎么到腓立比，然后腓立比的福音的门怎么打开，然后十年来他们怎样与保罗同工，而且和保罗一同征战，一同做保罗的后盾，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圣灵做的工实在是非常的奇妙。那么我们说过，腓立比书呢，可以说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经历讲的最深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保罗的深度到底从哪来？保罗的深度是和腓立比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保罗怎么到腓立比的，背后有一段故事，背后有一段经历。那他到了以弗所，到了腓立比以后，你看见圣灵继续在保罗身上工作。所以等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果然能把最深的一个经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样就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腓立比书。那么我想给大家做个很简单的复习。大家都知道说保罗呢，他一共有三次的环游布道，就在他第二个十一年。我们说过保罗一生有三个十一年，第一个十一年是隐藏的，第二个十一年呢是结果累累，第三个十一年呢，后来他就被这个他的手就被监禁起来了，就带着锁链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可以说保罗一生结果累累的时候就是中间的十一年。那么这十一年呢，大家都知道他有过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一次环游布道，他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呢到了这个居比路岛，就是塞浦路斯岛啊，然后从东边到西边。那么然后呢，就从亚细亚，就是从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南边登陆，就亚大利那个港那里，南边的港那里登陆。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呢就往高山，就是从他本从然后呢就往大概3000英尺以上的这高山前进。大概他走的路大概等于从以色列南边一直到北边，是很远很远。那么到了比西底亚、安提亚，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其他地方，最后呢再回来，那么然后呢再回到安提亚，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等到第二次，这个到了第二他回到安提亚以后，那没有多久他就和这个他的同工就是巴拿巴就商量，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一次呢去看望从前他们所传福音的教会，希望能够兼顾他们。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在从前走水路，这一次他们走陆地，就是他们是从大概呢是从这个大树，就是保罗这个生长的地方大树，然后往北走。那么然后呢，就从那里呢就到了特比，到了特比以后，然后呢再往就往从前的几个地方，以哥念了，那么还路斯德这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到了比西利亚、安迪亚，那么就算是看望完了，看望完了，就是这是他们当初的目的，就是他们第二次旅游的目的，就是要去看望那个从前已经传过福音的教会，而且希望能够兼顾他们。所以你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呀，你看见保罗，他有第二次的环游布道，他的目的。他所知道就那么多，他知道说神既然开了工了，既然孩子生下来了，现在我们要看他们到底好不好，所以很自然像做母亲的一样，很自然就想有第二次的环游，那么能够看望那些曾经建立起来的教会，问他们的安，那么然后呢希望他们，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他最高的最大的目的。所以如果你就做保罗的行程来看，他第二次环游的布道目的呢，就是能够看望这个从前第一次，环游布道所建立的几个教会。那么，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等到看望完了以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很明显呢，这个不是在保罗的计划内。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当时他出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时间表、一个计划表，那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需要多少的经费，然后我们要开拓几个地方，然后最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保罗很明显没有这样，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保罗神不只是呼召保罗出来传福音，而且呢，你看见说保罗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你就看你的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怎么在保罗身上开始在这里工作。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等到保罗看望完这些地方以后，圣经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的加增。所以你看这几个地方很自然在主的恩典中就长大了。然后呢，保罗想继续往前去，那个时候巴拿巴已经不在，因为巴拿巴为着马可的缘故，他们就和已经分手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呢，结果他现在既然完成了使命以后，那么现在下一步是什么呢？那么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很明显保罗他不确定他要往哪里去，不是他知道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到哪里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到底怎么明白神旨意，怎么寻求神旨意。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所以很有意思，这个等到他把那一代的福音、那一代的教会都看望完了以后，那么保罗很自然的是走在什么罗马的大道上。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罗马大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那么很明显的，保罗一点都没有被动，保罗没有说现在让我们来祷告，看看主要带领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很明显呢，保罗心中有个意思，他要怎么做，要想往以弗所那个方向去。因为以弗所呢，就是小亚细亚，就是这个土耳其这个西南边的地方。所以既然呢，保罗是往西走，你看到吗？本来第一次环游的时候他就往南，然后坐船就回去了，那这次很明显他没有往南，往南他仍旧往西。往西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保罗有个意思，他想往亚细亚去讲道，那次他希望到以弗所去，那是很自然。根据常识来说，你走在那条路上，如果你真的，你知道保罗和我们的主有一点不同，我们的主传福音都到乡下去，但是保罗传福音你看都是在大城市，很明显在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以弗所，很明显的在希腊世界里面最大的一座城市安提亚，你看见圣灵在安提亚工作，然后他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都是一个都可以说是个大都会的城，很大很大的城。所以就着保罗的那个做工的那个趋势的话，你看他都是找那个大都市的重点，很明显这是保罗的特点。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很明显的下一步他很自然就到哪里去，很自然就要到这个就到这个以弗所去，那就是他要往西南走。可是呢，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他，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圣灵是有意志的，保罗也是有意志的。那保罗一直告诉他说他要往小亚细亚去讲道，往以弗所方向去，但是圣灵禁止他。那么既然圣灵怎么禁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那个禁止的感觉保罗一定知道，所以保罗就顺服了。因着顺服的缘故呢，结果他就往美西亚的边界，结果他就往黑海的方向走。黑海的方向就是西北了。你看他本来是往西走的嘛，往西走的时候他希望往西南，往以弗所去，结果圣灵禁止他，好，他就顺服。那顺服了以后，他想这个既然不是圣灵带领的路，所以呢他就往什么，就往北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啊，那个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被动，不是你什么事都不做，就我就停在那一直祷告祷告到你清死为止。你看保罗在这件事上很明显，你看到吗？你看见没有？当圣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先是往西南走， 那么然后圣灵禁止他，然后他就往黑海的方向走。结果他想要往逼推尼，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圣灵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耶稣灵也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让我们认识的圣灵像风像火一样轰轰烈烈，非常戏剧化，你看教会就诞生了。然后你看见很多人说起方言来，那么大家都只认识这一方面的圣灵，但是他们忘记了，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连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你看见圣灵说话了，当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不光说话，而且圣灵要打发扫罗，圣灵也要打发巴拿巴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不再是风，不再是火，圣灵就是三二一神的那一位，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圣灵很明显住在保罗的里面。那许多人读使徒行传只喜欢第二章，他们从来不知道说保罗所以能够被主大用，你看见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原因就是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开始的时候对他说 no， 他就顺服了。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保罗有没有计划呢？保罗没有事先的计划，保罗只知道说神的旨意要他看望众教会，看望完了以后，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圣灵没有说，没有清楚地说。那么这个时候保罗有没有被动呢？保罗没有被动，他就很自自然然，他就往这个西南方向走，结果呢圣灵禁止，然后他又往东西北方向走，结果耶稣的灵不许，那么也不可以往西北走，也不能往西南走，那么保罗只好是往西走，所以一直走到他不能够再走了。那个地有一个地方叫特洛亚，为什么特洛亚不能再走呢？因为你再往前就是地中海了。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中海呀、啊，到了这个什么呢？到了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半岛中间，或者巴尔干半岛中间那一部分的地中海呢，叫做爱琴海。所以呢，他们往西走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再往前走了，没有路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圣灵引导非常有意思，因为圣灵给我们许多的禁止，那这个禁止事实上呢是个引导，告诉保罗说你到底应该要往哪里去。所以保罗呢，你看见他不能往西南去，也不能往西北去，往西南去圣灵禁止，往西北去耶稣灵不许，那么他只好往西走。所以等到往西走，走到不能再走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就叫什么？那个地方就是特洛亚。那么现在问题到了特洛亚呢，就有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到了夜间，现在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伦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伦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然后呢他就听见了马其伦的呼声。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先是禁止的感觉，那么这些禁止呢，事实上是把保罗带到特洛亚，但是你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到特洛亚？到特洛亚的目的是要把福音带到马其顿去，那在保罗的蓝图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把福音送到欧洲的，因为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那就是借着保罗第一次福音在欧洲登陆的。那么这个第一次在欧洲登陆这个事根本不在保罗的计划书里面，不在保罗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的。这个福音在欧洲腓立比登陆这件事完全圣灵做的，完全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这个为什么保罗和腓立比的关系那么深刻，因为在保罗一生跟随主接受圣灵引导这个功课上，你看见对他来讲产生一个非常震撼性的效果。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等到他到了特洛亚以后，现在神就给他一些积极的意思，积极的启示。前面是说不可以，不可以，只是禁止的。但是圣灵引导绝对不可能只停留在禁止的阶段，不可能的。那个禁止的背后，最后一定有个解释的，那个解释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所以等到圣灵在正面上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其顿的故事。意思就是说，等到保罗到了顺服，你看这个顺服很重要的，他一面顺服圣灵的意思不往以弗所去，然后顺服圣灵的意思不往黑海去，那么这样他才好不容易到了什么，到了特洛亚，但是特洛亚还不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过到那个爱琴海的那一边去，那么这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刚开始的时候多半是禁止的声音，多半是 no no 的声音，多半好像 stop sign 的声音。但是呢，你不可能光停留在这里，在这些的背后，你看圣灵会正面的说话的，一定会在这里。保罗是在圣灵在异象里面对保罗说话。那对我们来讲，圣灵乃是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积极的旨意乃是到了特洛亚以后保罗才清楚的。所以等到保罗一在夜里一看到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所以呢，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直到了特洛亚，你才晓得说，原来保罗这样的走，原来保罗不可以去以弗所，保罗不能去这个黑海。如果保罗那次往黑海方向，可能福音老早传到苏联去了。但那次圣灵没有这样做，圣灵觉得福音应该第一次在欧洲登陆才可以。所以呢，你看见到了什么地方呢？所以你看见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特洛亚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现在保罗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止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你看见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但是下面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呢，这件事是保罗看见异象的。但是保罗的同工们呢，都想，那么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你看见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保罗一个人清楚，保罗的同工也清楚。所以在这里慢慢就给我们看见，明白神的旨意是一条路的。那么不光如此，如果保罗真的是要在腓立比登陆的话，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你看见保罗他不光是走过了整个小亚细亚，现在他福音要送到欧洲，那么甚至于后来你知道保罗是希望能把福音送到西班牙去，所以保罗实在要为着基督能赢得全世界。但是保罗忘记他自己是个身体残缺的人，那到底保罗身上什么样的疾病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主，希望主能够把那根刺挪走。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的保罗他第一次环游步道，从这个土耳其南边登陆的时候，他得了疟疾，所以他的信上常常说我又恐惧又战惊。那么这个大家说他大概是打摆子，大概是打疟疾。那么这个有人这样猜想，但是我个人呢比较相信，你若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因为保罗第一次啊，他在大马色路上不是看见了很强烈的光吗？那么后来呢，果然呢，他眼睛就瞎了。但是因着这个神借着亚拿尼亚叫他眼睛呢就恢复过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眼睛如果你经过强烈的光的话，很可能在它里面就留下了一些的伤害。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你知道他们宁可把眼睛挖出来跟保罗，所以可见保罗的问题是在眼睛上。 那不光如此，你看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信，最后他说：“你看到我写的字是何等大。”那不光是何等大，而且你知道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已经请别人代笔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保罗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猜想，我如果我们没有猜错，保罗很可能就是得着今天我们所说的白内障。那因为他的的确受了伤害，我从前还不大明白，自从我自己得了白内障，后来才忽然恍悟过来，啊，因为我从前常常看见这个书摊上有的人写一些书啊，什么月蒙蒙鸟蒙蒙，我觉得这是无病呻吟。但你真的得到白内障以后，你果然觉得这个世界是朦胧的。那后来我才晓得为什么我得白内障，第一我没有这个没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么有人说，如果你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雷达底下，如果长期的工作了，或者你微波炉不小心呢，这个都会跟白内障有关系。那我起初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得白内障，后来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想过来。那原来呢，我是很喜欢书的人，那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就希望就去印一些书，书借来以后呢，然后就把它用这个 Xerox 就把它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到图书馆去，那么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到了 Richmond， 那时候江六在 Richmond， 他有个私人图书馆，我觉得他有些书非常好。那么我一借呢，你要借那一借就要借十本，那么然后呢，你就这个，然后就你不能花钱请别人，在这里什么都自己做，然后你自己做。我后来想起来，我不小心。那就是等到你这个打开这个要印的时候，你把它打开，那个亮，很光，很亮很亮的。但是我没有小心，我想你看这个一本书，如果一本书几百页的话，你十本书就几千页，那么而且好几次这样，你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铺路底下，所以难怪我不到50岁就得了白内障。所以我个人是很相信这个保罗呢，大概是等于是半个瞎子走遍了整个欧洲。那么既然他身上有刺，他三次求主医治他，结果神没有医治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保罗的世界本来是很明亮，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最有世界眼光的，但是你看等到他白内障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世界越来越猛，这是也许这就是保罗的那根刺。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如果主要保罗到腓立比去，那我得过白内障到严重的一个地步，就是看电视的时候需要用望远镜来看，要不你看不见。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在台北，我真的跌到沟里面去，因为你的确有东西你看不见，有的时候你拿个，有的时候这个你以为是馒头拿到嘴巴里，怎么送到嘴巴里才发现是餐巾，啊，还有那是得罪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姊妹伸手跟你握手，在美国甚至握手，那你普通你应该很有礼貌的回敬才对。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那个时候你这个白内障根本没有看见，你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弟兄姊妹，我能够领会，那么保罗从到了这个，如果他真的福音要借着他送到欧洲的话，那么这个和小亚细亚和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身体能不能胜任这么个重大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说过，到了特洛亚。那么路加呢，不再说他们说我们，所以可见呢，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就为保罗预备了私人医生，那个医生就是路加。然后路加，你看我们看见等到保罗最重要的是，尤其保罗后来被解到罗马，你看路加一路上陪着他，保罗在监狱里面，路加也在旁边。所以你看保罗那样的身体，如果你知道，尤其他为着主的缘故，他根本忘记他自己的身体。中国有一位弟兄就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尼托生弟兄，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其他的书都是录音记录下来的。他真正写一本完整的书就是《属灵人》，他《属灵人》完稿以前，他不到30岁。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就知道为什么他身体那么不好，他的的确为着主的缘故，他根本不要命的，根本没有想到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到30岁他能写《属灵人》这本书，那这个实在现在我还找不到另外一本书能够比那本书讲得更清楚更好的。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的弟兄是不到30岁他就能写这本书，那今天你能找到很多不到30岁的年轻，你看他能写什么。但是呢不一样，你看今天50岁60岁也写不出来，但是你看着我们的弟兄这个不到30岁，你看见他就你看着光就那么强。而且他后来你慢慢知道他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比方说现在我们还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正常基督生活嘛。这本书啊是古典名著，这个不是拥护他的人这么说的，这个乃是西方的基督世界这么承认的。为什么他是古典？因为认为这一定是个不朽的名著，因为这一本书其实就是所谓他们做学问的人所谓的救恩论。那讲了救恩，没有一本书比这本书讲得更清楚、更清楚、更好的。那么大家只知道说，你一定能够讲正常基督生活，那换一句话，他是把罗马书可以说读得滚瓜，可以说读得非常非常的精通。那么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晓得他所参考那些书，那实在说来，那实在说来是普通读神学的人，他们不大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精华通通吸取的话，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背后，你看一棵树很大，你不知道那根有多深。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尼定忙的时候，这个尼师母只能够把饭送到门口的，不敢送进去，不敢打搅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一定在30岁以前，他就把身体等于糟蹋，为了主完全糟蹋掉。所以等到后来，他见到年轻的什么，就要勉告他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告诉他们蜡烛两头烧是不可以的。你知道蜡烛啊，只能烧一头，不能两头烧的。那么很明显，很可能你一定当初就是蜡烛两头。